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有望实现本月内为3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目标；韩国政府发布2021年南北关系发展实施计划，积极推动美北对话；三星电子今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达9.3万亿韩元，智能手机和家电表现良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2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68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已超过28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申报新增433例，累计15000例。政府预计可实现在本月内为3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政府还表示，在9月内70%的国民渴望接种疫苗。据预测，政府可能允许疫苗接种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与疗养医院家属进行面对面接触。政府还决定，疫苗接种者从国外回国时，若其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将无需进行居家隔离。韩国政府将从5月5日起放宽对疫苗接种者的居家隔离措施。政府认为，新冠疫苗第二剂接种后的2周可视为已形成抗体，即使从海外入境或者密切接触确诊患者，也可免除居家隔离措施，而代以动态监视。不过，从南非、巴西等变异病毒流行国家入境者仍需进行居家隔离。政府还表示，在海外完成接种者则不适用居家隔离免除措施，今后将基于相互主义原则、缔结条约等依据予以认可。韩国正加快疫苗接种速度，截至29日将增设50家预防接种中心，日均17万的接种量也已扩大至21万以上。另外，政府日前召开第一次预防接种受害赔偿委员会会议，会议结果判定共9起案例中将对4起进行赔偿，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决定对疫苗接种受害案例进行赔偿。这4起案例均为接种后出现发烧、发冷、肌肉痛等不良反应并接受了治疗，从完成接种到出现不良反应的平均时长为13个小时30分钟。印度单日新冠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且当地医用氧气严重不足。目前，印度民众患病后很难有床位进行治疗，即使住进医院也没有足够的供氧设施。据统计，旅居印度的韩国侨民约有10000人，其中确诊患者累计110人，他们也同样很难得到氧气治疗。对此，韩国外交部28日晚将14台制氧机送往印度，并计划下周再向当地侨民提供6台制氧机。另外，韩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向印度提供防疫物资，并将与印度政府讨论援助细节。韩国政府28日表示，2021年南北关系发展实施计划已通过南北关系发展委员会的审议，并提交国会。该计划制定了促进拜登政府与北韩对话、修复南北对话体系并推动南北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政府表示，将在不容许战争、保障相互安全、共同繁荣3大原则下尽力推动北美对话，为推动南北关系正常化，将与北韩磋商恢复南北军事会谈、修复南北联络渠道等问题，并重启高级别会谈。考虑到当前疫情，将积极推动无接触方式的对话。政府计划以推动北韩修复南北通信网络为首要任务，最终实现在首尔与平壤互设常设代表处的目标。政府还将以南北615共同宣言、14共同宣言为契机，推进民官联合举办南北交流活动，推动南北就共同举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展开合作等，促进双边交流。韩军证实，北韩上月25日发射的短程发射体是弹道导弹，通过机动变轨约飞行600公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日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韩美情报当局的分析结果，北韩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或通过上拉约飞行600公里。 北韩发射导弹的当天，韩军当局曾表示，北韩发射的不是弹道导弹，而是短程发射体，飞行距离达450公里，但时隔仅一个月更正了相关内容。韩军当局此次发布的北韩导弹飞行距离与北韩媒体发布的数值一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介绍称，因存在探测设备无法探测到的领域，韩美在进一步分析后做出了上述推测。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央行29日发布的四月企业景气实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四月整体产业业况指数为88，较三月上升5点。整体产业业况指数连续两个月上升，为2011年6月后10年来的最高水平。按行业划分，制造业业况指数从89上升至96，服务业等非制造业也从77上升至82。按照企业规模来看，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别上升8点和5点，出口企业的上升幅度高于内需企业。五月业况展望指数为89，较四月上升5点，其中制造业上升7点，非制造业上升4点。虽然半导体业绩不佳，但三星电子今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仍超过9.3万亿韩元。此外，销售额也超过65万亿韩元，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据三星电子公布的经营业绩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销售额达653885亿韩元，营业利润达93829亿韩元。据分析，智能手机、高档电视、家电等业绩良好，带动三星电子整体业绩增长。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销售额同比增长18.19%，营业利润同比增长45.53%。三星电子分析认为，虽然半导体表现不如预期，但受新冠疫情影响，消费大幅增长的智能手机、电视、家电项目带动整体业绩增长。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维持韩国主权信用评级为 AA 不变，前景展望为稳定。标准普尔在28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韩国经济虽然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但很快回归正常轨道，且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小于其他高收入经济体。标准普尔还表示，韩国经济较其他高收入经济体表现出稳固的增长势头，这种势头将有利于财政健全化过程。就韩国的财政状况指出，虽然一般政府财政赤字情况将维持到2022年，但是韩国政府的财政情况依然稳健，成为支撑国家信用度的主要因素。另外，穆迪自2015年12月以来维持韩国主权信用评级为 AA2 不变，惠誉自2012年9月以来维持 AA 减不变。北韩计划在临近中国边境的咸镜北道茂山郡建设出口加工区。据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29日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24日通过了在咸镜北道茂山郡新沟里一带建设茂山出口加工区的政令。茂山郡面对北中边境，坐落着北韩最大的铁矿山之一茂山矿山，铁矿业发达。分析认为，北韩在这里建设出口加工区是为与中国展开委托加工贸易，以解决因对北制裁而加重的经济危机。受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对北制裁决议的影响，北韩向海外派遣劳动者赚取外汇的手段受阻，因此有可能考虑在境内建设出口加工区，接受中国的委托加工订单，再出口至中国。有气候变化调查显示，100年来首尔气温约上升2摄氏度。上世纪50年代冬天，因汉江冰冻得很结实，人们时常在汉江上滑冰，但随着气温急剧上升，现在已很难再看到厚冰，即使是寒流天气也只能形成薄冰。相较100年前，首尔等6个城市的气温平均上升1.6摄氏度，其中 大邱和首尔等大城市气温上升幅度是中小城市的两倍。从季节来看，春天和冬天的气温上升幅度较高。100年前，大寒当日气温为-2.1摄氏度，气温在24节气中最低。但最近大寒当日气温提升3摄氏度，较100年前的立春和雨水时期还要温暖。季节长度也出现了变化。100年前最长的季节是冬天，但如今冬天缩短了22至87天，夏天却延长了20天，成为了最长的季节。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